想说话。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不想说话，这里是主播周末。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李发发。
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消费，虽然大家好像明面上来看好像消费主力军都是女性，但说实话我们想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背后，女生到底是怎么花钱的，或者男生是怎么花钱的，以及是我们的钱到底花在哪儿了，但大家是怎么花钱的。那么现在的话是刚好是圣诞节，圣诞节前后说实话就是一个消费的高发期，但是呢近期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相信大家应该都在微博上吃瓜，已经吃得非常的开心了。但是这开心之余呢，因为这个事儿毕竟和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瓜吃的肯定是就是又有趣又心塞。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在微博上刷到这条瓜的时候它的标题是怎么写的呀，他写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 13.4 亿元。然后当时就有很多网友不是就在调侃这个钱数吗，就是会说这个钱 13.4 亿，就是如果说换算成我们自己现在的工资的话，就我们还得赚两万年才能赚到这个钱。而这个只是薇娅一个主播他的一个税罚税的税款而已，就是说他赚的钱数，这个是他应缴的税。就是我们了解到基本上如果说发票，一般开发票的话就意味着肯定是要去缴税的，因为大家去吃饭干嘛，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不开发票的。那餐厅它其实就会有这种偷逃税的这种可能性。那现在相对于来说，如果是个人的税款，如果说比方说你现在在外面接一个私单或者干嘛，如果你们不是说他是企业给你打钱的话，可能税款是1%，就是税率是1%。那如果说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呢，税率是6%。也就是说你们用这个钱数去就是换算一下，就能得出来薇娅是赚了多少钱才会被罚了这个数目的一个税款。所以由此得见我们的工资跟这些主播真的是差得非常的远。我们也就是会去想，那究竟是什么养活了这批主播，就是我们的钱又真的是花在哪里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开始看直播或者说是去网上消费，大多数还是因为比较便利，确实觉得是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因为我要什么东西我都不用出门，我在网上下单就可以买，然后在主播的直播间里面给的折扣给的这种机制又足够的好。比方说可能之前我要想买某一件商品它可能就200多块，那我在主播的直播间里面买可能就100多，那他可能还有很多赠品，因此我就觉得那很值得啊。于是我就开始买刷刷刷，然后也就现在会有很多这种超前消费啊等等这种就是可以说是不良的一种习惯。因为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会面临一个就是花呗呀、信用卡呀等等，他多少都会有一点负债的情况。之前有一组数据有说像95后可能现在人均背债就是19万，当然我相信不是每个人背了那么多，可能还会有一些房贷车贷在里面，或许还有一些别的钱数在里面。但是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手头上的账，基本上其实生活消费也是占了大头的。那生活消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每天打开淘宝的这半个小时里面，然后晚上睡觉前在直播间里面刷的那半小时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钱基本上就花在这个上面。不然的话薇娅她只不过是一个主播，她是凭什么能够赚到这么多的钱呢？赚到一个普通人这一辈子和下辈子加起来可能都赚不到这个钱。
是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反正我整个人是完全就被震惊到了。尤其是说这个还只是说他当时是2020年，我记得是2020年11月份补缴的，可能他们当年甚至说19年左右的一个税款，这个还不包含今年2021年的税。反正我当时看到他们不停的有很多战报说当天一个主播可能有好十几亿甚至上百亿的一个销售额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钱，这背后这个坑位费怎么算？后面呢，就会发现说，像很多的商家，他们其实都是贴着钱去参加这个主播的一个直播的。他们除了说要交坑位费之外，就是说每件的销售额还要给他们
对，
有分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就完全就能理解为什么薇娅他们能够赚这么多钱，甚至仅仅是补税都补了我们可能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对，因为我那天跟我朋友也盘算了一下，因为其实我之前的职业跟电商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自己对这种直播电商我也没有，就是我也不是一个经常就在这上面会去购物的一个人，就是我本身就不太在直播间里面购物。就是这个可能和个人的购物习惯有关系。然后呢，我当时就跟他聊到薇娅这个事情，然后我有跟他说过，我说我大概算了笔账，我觉得这13亿可能就是薇娅一个月赚的钱，因为我现在从事的行业呢，就也会偏直播电商一些。那一般来说，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是怎么算这个钱的。你可以看一下李佳琦还是还有还还是薇娅，他们可能一晚上直播间你可以看到，起码70、80个品牌是有的，对吧？那像我们假设说，现在一个品牌的坑位费，一个品牌2万块钱，当然2万块钱其实对于淘宝的主播来说，尤其是像李佳琦和薇娅这样体量的大主播来说，可能2万块钱是比较少的。那可能2万到5万都是有可能的坑位费。那么你算一下，如果说一晚上一个品牌就有2万块钱的坑位费，他们一晚上上80个品的话，那就是光坑位费就有160万一天哦，这只是一天的钱。然后呢，GMV 就是销售额，还会要去给他们抽15%到20%的成，就是佣金可能会给他们提点。但是相对来说，他们可能也会和品牌，就是企业去签订，就是这种类似于保 ROI 的一种做法，就是可能我给你投，假设说我给你投1万块钱，那你可能1:1.5或者1:2或1:3，那么你保的越多，那么你提点的这个数额肯定就越大，所以这个其实他们是完全可以去 cover 掉的，就是李佳琦或者薇娅都是 OK 的，只要是大头部主播都是可以去后，都是可以去保这个 ROI 的，没有一点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无压力销售到这个数额，是因为观看他们的这个人数的体量够大，大家购买的这个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们也能够保证他们一晚上就能够卖得出去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其实这13亿可能真的就只是薇娅一个月。最多2个月可能赚回来的钱，因为他们一天其实就已经是上百万。
对，其实像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他们所有的当天可能直播的一些战报，比如几十亿、几百亿，其实你按照这个比例去换算一下，你就大概能猜到，哦，他们这一天可能就拿多少钱了，这个是个事实。今天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要去说扒一下到底这个主播怎么运作的，可能我们更关心的
是。
还是在于说。这么多钱是，其实就是每一个人他一个一个买出来的。那么我们
对，
当时花钱去买这些东西的背后，到底怎么想的呢？可能这
是，
个是我们想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对，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就是这种算账的习惯，因为毕竟每个月工资就那么多。那相对来说，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家里会给予一点支持。如果你是在上海或者在北京生活的话，有的朋友可能靠工资也能够 cover 掉自己一个月的钱。但是如果说让你自己去，就是去攒下来一些钱，我相信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不管就对于很多人来说，但我相信有人能做到，这是肯定的。只是说，我觉得可能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我确实觉得挺困难。但是，而且我每一天其实都是在算，算我的钱够不够用，算我的工资要怎么花。但我觉得在很，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点恍惚，就会觉得那这个东西不能按照我这笔账来。可能今天我不开心了，我就希望多花一点钱去吃点好吃的，去买点好看的，就会让自己心情愉悦起来。但是可能真的就是花钱真的是如流水。真的，你花钱花着花着你就自己没数了。
嗯，
经常我觉得 都会有这种情况，不然我觉得很多人不然不可能花呗欠那么多钱，然后信用卡还欠那么多钱，就是各个地方，然后这里欠一点，那里欠一点，就加起来就负债真的非常的重。可能自己盘算下来，其实也没有很多钱呀，反正我的工资慢慢还，慢慢还总能还。但是可能你还到一定时间，你会发现一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你根本就还不完。你可能觉得那个数值在减少，但事实是因为它还有利息。然后各种各样的机制，它会让你一直还不了这个钱，一直还不完这个钱，然后你就一直在这里面还这个钱，最后发现本金一笔都没还，还的全是利息。
像这种就是你以为自己比如说可能贷款10万块钱，你一年可能一年两年能够还这10万块钱，但实际上还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离那个数值永远有那么遥远的距离，它是永远不可能减少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一个还贷机制下和一个花钱然后提前预支的一个机制下最可怕的事情。你知道你有一个尽头，但是永远无法抵达那个尽头，这种无力感是最可怕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我之前看到豆瓣有一个神帖啊，里面就说的是一个套现的达人教你说怎么样能够在欠债几十万的情况下，能够在几年时间里面用什么样的方式，信用卡不停的去进行一个还款的操作。就在他的操作我记得好像是说你去了解清楚你欠的每一笔款项它的一个 deadline， 就是它的截止时期是多少。然后呢在这个因为每家的银行或者说每家机构它的一个截止时间和它的还款条件是不一样的，它就利用这个信息差，可能就是不停的去在最小的一个影响下能够让 A 去补足 B， 然后呢再把 B 的钱可能抽出来补足 C。 像这样的情况下，它才是比较完美的在几年里面上岸了。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普通人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毅力，或者说一个真的是能够执行的一个毅力。
我跟你说，普通人的毅力都会放在双十一抢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是人类最有意义的最有毅力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
而且像这个攒钱攒不下来这个话题我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我个人的话说实话，可能像因为我现在的话是每个月的工资我起码是要直接在发工资的当天我会把30%的钱甚至更多转到我一张我基本上不会动的一张银行卡上，相当于我自己就定性要求我自己就只能花剩下的70%的钱。所以的话是我个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攒下了一点点钱，但是呢我在我觉得我已经攒下很少的情况下，我身边的朋友都在说哇你居然攒了这么多，甚至说你居然能攒得下来。所以可想而知大家生活中即使真的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记账习惯的，每天晚上会写一下自己花了多少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会花超。
而且因为我算了我的账以后，我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大家现在不是处于一个就是变着法的想着办法的去节约，去让自己有一些存款，不是大家现在都是想着办法的让自己花钱，都是觉得好像自己今天好像差这个好好看呀，是吧，然后我要怎么买它会更便宜一点，都是愿意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去动脑筋，但是不会谁去想着我要怎么去省一点钱，而是觉得说这个钱我就非得花，只是怎么样让它少花一点，那这个钱可不可以不花？我觉得这个的逻辑，这个想法现在是很少出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大多数都是在及时行乐，觉得啊，这个钱我现在不花就不行，不花我就不爽。我喜欢的东西我一定要买，生活都这么苦了，我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
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看法。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身边的话，像我自己，其实在很多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会买一点，但不会买那么多。但是呢，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看着说自己收藏家的东西，或者自己一些朋友推荐的东西，他刚好打5折，相当于就是对半嘛，就费用，尤其是有些费用它相对比较贵一点，可能就直接对半折，比如降了几百块钱，是上千块钱。然后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想说我不买有多亏啊，但实际上可能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不买立省100%啊。
嗯，
所以像但是呢 大家在这种狂欢节绝对会是想买点东
对。
西的，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可能就是说，啊，你的那个购物车，大家的什么清单借我抄抄，
你说的
抄
那
作
个打
业，
五折
但
就是
实际上
我，
可能。
真的，虽然我在这给你吐槽，但我你说的刚才说的那个打五折就去买的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样的，我今年双十一就因为买这些五折什么的，就花了将近有快3万，不知道买了什么，就是我自己最后算账的时候，
哇塞！
但是我真的觉得买的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就是我的购物车里其实当时单价并
对，
没有超过1000块。
对，
没有超过1000块的东西，但是很多，我也不知道我买了什么。
像我之前可能真的没有了解过这么多的消费的情况的时候。像有些朋友，他们经常会有一些人在朋友圈发说：“哎呀，我今天要出一个闲置，然后可能出一个几千块钱，或者说小1000的一些东西。”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要出闲置，他说的是：“我在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不小心买多了。”我当时在想，你双十一、双十二买个多了1000多块钱，小几千的东西，感觉不出来吗？但我们发现别人
真
说
的
买
感
了之后，
觉不
真的
出
感觉不出
来，因
来，
为
就
他
是这
有
样
的
子。
时候你知道吗？他还会就是让你就像拍卖一样，就是你不抢就没了，就让你这种感觉。但他又不是几块钱的东西，你知道吗？他几千块，就因为我本身之前有跟过一些这种珠宝的直播项目嘛，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很红的一个卖珠宝的人，就是在抖音上吧，可能是。然后因为我们当时的合伙人是那个珠宝城的负责人嘛。然后当时就给我们介绍他，然后我就去看了2场他的直播吧，那真的是会喊得让你上头，你知道吗？就感觉你今天不下这个单，你真的血亏，就你不在他这里买，你就感觉你就是丢，就跟丢了100万一样，这种感觉。我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加购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我一看到那种什么买二赠一呀，然后什么打五折呀，什么这种直降多少多少呀，秒杀呀，什么帮等等，这样就是。带营销话术的词，我就立马变身为韭菜，就是你就是个韭菜，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你就好好当你的韭菜吧，就下单，然后支付好就行了。
我觉得吧，虽然我的情况好一点，但说实话，我也没好到哪去。因为像我关注的一些豆瓣的一些小组和帖子里边，他们有一些人真的超厉害，他们可以说，即使在可能真的在我看来，他们的工资或者说是就是能够得到的一些费用，说实话是相对比较少的，但他们就能攒得比你多，他们就能想办法不停地节约每个地方能够节约的钱。但是呢，生活过得相对比较 OK，比较有条理，然后甚至有时候比较滋润，但他们怎么攒下来的钱呢？我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人面前，自己也是一个完全上不了台面的一个攒钱人。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有意识到就自己的消费是有异常的。然后呢，愿意去攒钱，愿意为了可能自己的一个理想的生活去奋斗，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就很少见了。而且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之前见到最多的一些关于消费的情况，可能就是说，可能本身有一个人他想就要买一样可能稍微比较贵的东西，他本来可能距离这个攒的钱可能就差1、2万块钱，但是永远也攒不满，永远也买不到。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你有意识的去记录、觉察，然后呢，稍微收敛，甚至说到最后能够攒很多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去攒钱，这样它其实就是对一个钱那个觉察的阶段在不停往上的。像我认识的很多朋友的话，他们攒了钱之后，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攒钱之后买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些的话可能单纯就是去体验式的，比如说出去旅行。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样子的夏令营或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买一些物品，但这物品他们相对来说是能够带给他很好体验或者保值的，比如说是可能就是一台崭新的很贵的一台相机，或者说是就是一次昂贵的一些学习的课程，还有说比如说是那种复古的一些二手的奢侈品包包。像这些，他们相对来说，我觉得都还 OK。还有些人就特别厉害了，直接攒钱买了房子。
对，你记不记得之前微博上有一个事情，就有一个女生，她抠，就当时的，因为其实有这种媒体舆论的为了去博眼球而起一些其实对当事人不是 好的一些这种标题嘛。然后当时那个女生她就提到说自己9年的时间，然后抠出了2套房子，但事实就是人家就是很省。然后很多人抨击她的原因是因为觉得现在房子是泡沫经济。觉得你现在就是让我们还要再攒钱，就是就好像就在劝我们要内卷一样，就是所有人就去努力，然后赚钱，全买房子，然后房价就会越来越高。大家去抨击他的这个点，你也不觉得很？我其实当时觉得也很吃惊的。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女生应该就是那个豆瓣的攒钱小组的一个很有名的组员。我当时看到那个报道，她说的是她在南京
对。
吧，应该没记错，南京有2套房子，但实际上那两她这2套房子，别人还没有还完房贷呢。所以我觉得她的话就是，她去投资房产，她有自己的一个攒钱方式，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看到那些评论，我也很迷惑，我就在想说。别人愿意就是愿意攒钱，他自己抠的是自己，哎，
对，
又
我
没
觉
有
得
亏
这
待别
个
人。然后
就
在
是
这个
跟
情况
领
下，
导有关
对啊，
系。
别人在对啊，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他如果能够愿意说，对自己狠一点，然后呢，去买一套确确实实相对来对他来说是很有安全感，他很信赖的一些物品，这样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即使是现在，说实话。房地产确实会有一点的震荡，或者没有那么以前可能涨那么高了。但是说实话，他的钱如果即使不花在房子上面，他如果拿去买别的，他就不会贬值了
就
吗？
是很奇怪呀，对啊，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在无时无刻告诉自己一定要低消费，一定要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我现在不是用它的使用率比较低，那我就一定不要买，而不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就是需要买。而且那篇报道就是那篇文章里面所有的这种用词措辞，都好像就是引导大家觉得，首先他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像奇迹般的事情。就是你看它里面有什么用语，我读给你听是吧？他说神奇的是，他的抠不是压榨欲望的省，而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怎么呢？这不很正常吗？这有什么好神奇的？人家不需要还不行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是大家的现在的舆论导向就是说，你不买你就是不正常，你不花钱你不消费你就不正常，就是这种，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下面的评论更搞笑。这样的人哦，这样的话朋友应该很少吧？那这样的人生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呀。然后什么？然后他不是说他里面的说，因为他不是说他会经常就是他朋友他们有一些衣服穿旧了，或者不穿，或干嘛，可能他就会把这些衣服拿来就穿。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下自己买衣服的钱费用嘛。因为他说他那些朋友的衣服也不便宜。我觉得这个观点上没有怎么呢。然后下面的人还说，他说是在讲笑话吗？他说这样的人会跟他们会还会跟他交朋友吗？就头疼，你知道吧？我真的觉得这。
我看了这个案例，他们的评论之后，第一想法就是，真的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嗯，是啊。
然后他的话，我觉得他的里面可能还包含了两个点哦，也是很有趣，可能也是隐藏他们背后的。可能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无论是这篇文章它的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些语调，还是他们评论区为什么那么愤怒，我觉得或者有点生气，或有点震惊的，至于或有点不屑的感觉，应该是来自于说大众对于一个女性能够独立出来去买房这件事儿，她能够不结婚的情况下获得一套房产，是2套房产，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些社会的因素在，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一点影响的。同时的话，它还有一点是说，当时刚才你说的那个评论就很离谱了，说是他有什么朋友啊什么的，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真的会把钱跟人际关系搞在一起呢？真的是有钱了，或者说你对朋友大方了，或者你对朋友，舍得花钱了，朋友们就会跟你一块儿好吗？因为现在可能在我身边，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些人，愿意想跟他做朋友的人，甚至说你愿意花很多时间去跟他相处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本身灵魂上或者本身自己个人习惯上就很有趣的人。但这些人他有没有钱，我就完全不 care 啊！他们能够挂钩，我也觉得很离谱，你知道吗？
而且其实我买东西还蛮直男的，我的冲动消费其实不算特别多，但是我会因为我需要的东西打折而去囤， 比方说我的那个乳，或者说我的那种霜，就冬天擦的那种面霜用完了，确实是用完了。然后我去补，可能我正常的话就买2支就够了，但是他跟我说打折，那我可能这个时候我本来就需要它，那他跟我说打折，那我就会多买一点。我可能会这样，但如果我本身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想法或认知或了解，那可能他给我推了，如果但是我可能也不太会买，就我还是会比较买我自己要买的东西，而且我不太会经常逛，就我一定是要买什么打开买下单结束关掉，要买什么打开下单结束关掉，就这，我不会去。特意的时候没事儿没事儿，我去逛两逛一下，我不太会。
那如果是像我的话，可能也是数码产品吧。我个人目前用的这款手机也是苹果的，然后买当时是在3、4年前，是在一个朋友家买的二手，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也就6000多块钱，然后用到现在还是挺顺的，然后也觉得花的蛮值的。然后接下来最贵的一笔钱应该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数码设备，比如说我自己会很喜欢摄影，所以有配置一些微单啊什么的。然后它整个的一个，当时买了个富士，虽然也是二手，但是加起来的话也差不多是在5000到6000块钱左右了。所以这两笔确实是数码产品，我觉得永远是一个大头。然后在这个消，但是呢，我好像其他的地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花钱了。其他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体验呐，或者说是一些学习的上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我个人的习惯也跟发发有点像，就是也是说在有需要的时候，或者真的是有一些必备品它需要囤货的时候，然后才会去购买。所以我感觉我们两个其实都对消费来说还是那种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和警惕心的。但我跟你可能不同的地方点，就是在于我现在也会偶尔上一下淘宝去看一下那个猜你喜欢，然后呢，如果看到喜欢的，我也会收藏，也可能也会放进购物车，但是基本上也不会当场下单这样子。
我反正买东西，其实我买东西相对我真的还算是理智的，但是我其实是很吃营销的那一套的，就是他如果跟我说一跟我说什么秒杀呀这种，我就立马买，真的，
为
我
什
真的
么？
还蛮吃营销那一套的。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受消费影响的是，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也都会有，就是对于群体性的一个向往。就像你刚才说了，好像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就变成了什么什么人一样。我之前以为我不是这样，但我后来发现我其实也很相似。因为像我之前的工作环境呢，可能企业比较大一点，然后可能你们的工位隔的反正也就是大家都就像机器人一样上班，也没有什么交集。然后呢，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上班族，所以大家可能每天上班也都不是很修边幅嘛。什么打扮呀，什么也不太多。那我现在上班的公司呢，相对小一点，然后呢，可能女性员工比较多。然后我们老板本身也是那种就是很偏精致的，就是消费精致的消费主义那种人。所以呢，他们基本上首先，他们肯定首先什么这种热玛吉呀，就是家常便饭了，就做这种医美项目。然后最基本的美甲呀，一个星期换一次指甲呀。然后头发呀，对吧？染发呀，然后什么那种珠宝呀，什么那种种睫毛啊，什么这种等等的，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身上这些是很常规的，就你每个星期都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们。但是呢，像我因为现在也算是就是管理岗，那我其实跟他们接触是非常多的，有时候可能也会意味着要跟他们一起去见客户啊，干嘛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像他们都是那样，我不这样，我就好像不太合群。其实我的心里没有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我的行为已经很，就是很切实的去做这件事情了。比如说我上两个月吧，上了2个月去种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睫毛，真
哈
的，我自己都觉得
果
好
然，
笑啊，就是去自己去种了一次睫毛呀，种完以后种了花了400多块钱吧，然后2个星期吧就掉光了。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消耗品，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是老板，我又不是，对吧？400块钱可能也就他们一顿外卖， 但400块我可以用一个星期了。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说这个群体性，就是你为了去变成什么样的人而去花什么样的钱，这也是很多品牌会请代言人的原因。他需要有一个这种很实体化的形象，让你知道购买他的产品的这些人他们都是谁，那明星就会代表他们品牌的一种就是购买的群体的这种人物，这种人物画像就好像是隐隐之中告诉消费者说，你只要买了我们的产品，你就是杨幂，你就是倪妮，你就是巴拉巴拉的谁谁谁，就这种感觉。
刚说到代言人这个点啊，就是豆瓣小组里面他们现在已经有帖子在讨论说，以后再也不去买有代言人的品牌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大家现在年轻人都很聪明啊，大家都上网冲浪啊，大家都知道说你在就是你请了大牌代言人的这个钱，终归是消费者来买单的。
对，
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开始就有意识的回避了。比如说如果说我很喜欢那个品牌，他请了一个当红的明星做代言，我肯定就感觉像吃了苍蝇一样，因为我知道他会把很多钱就砸在营销上面了。那我后面再为他花的钱，很大概率上是为他的这个市场营销去买单的，所以我会很警惕这样的行为。如果看到真的有喜欢的品牌这样做，我可能就会掉粉。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生活里面看到的很多影视剧，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这种拍摄啊、小短剧啊，其实你很少有看到那种就是所谓的高成本，就是高投入的电影，它是有高口碑的。我们大部分时候接触到所谓这种高投入的电影，其实它都没有一个好的口碑。但所谓的那些票房黑马，其实都是小成本电影。它为什么是小成本电影呢？它并没有粗制滥造呀，对吗？它没有说出现任何什么穿帮呀，什么故事逻辑不清呀，这些低级错误呀。它也没有说画面特别差劲，用的相机比人家差很多，差很远。其实他的钱比别人成本低在哪里呢？不就是请那些明星的钱吗？请造景的钱吗？不是吗？
然后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点的话，可能延展一点点吧，就是我前几天了解了一个点，就是说像现在可能演员片酬这么高，或者说是整体的剧作成本这么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说可能前几年很多视频平台他们打价格战的时候，就是把一些剧集的版权费拉上去了，剧集版权费拉上去之后呢，演员的片酬也水涨船高嘛，所以就造成了现在说演员的片酬薪酬降不下来，但是呢你整体的一个那个硬性成本，比如刚才你说的什么置景或者说是设备的钱还是在那儿，但变化的其实就是演员的费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很多剧它其实就这样很可能就死掉了，或者说是没有太大影响力，就是在这儿。
但是我们自己购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这种，其实他们也是产品，那我们看他们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消费者。那我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带理智的去看这些产品的好和坏，是因为他们的发行，他们的宣发其实也就只有那些渠道。但是现在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购买东西，我们面对的渠道太多了，直播、淘宝是吧？京东、哒巴拉巴拉的小米等等等等，太多了。
但像现在这个渠道多了之后，可能也有一定的坏处，就是我们不知道说，就作为消费者，其实你去检验一些很好的产品的一些经历，也会要求对应的变多了。现在大家都是鼓励大家消费嘛，所以呢，很多一些产品你根本就不认识或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听了一些营销的一些内容之后，你就会去买，但买了之后呢，你又觉得它不适合你，是那个产品就是坑人的，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就无形中增加了你往后再去购买一些相似物品的一些性能成本，这其实对整个市场都是不利的。但现在为了鼓励消费，为了不停的让你消费，它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或者虚假宣传的成分，
对，
这个是目前可能我们作为消费者完全无法改变的，只能说看后面说大家可能对这种 就拧成一股绳，去要求商家或要求平台，甚至要求监管部门去做出改变，这个才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都是好的。
对，你是站在消费的这个层面上嘛，当然你只有是这种机制这种规章更完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消费者有相对的保护政策，不然的话我们就除了是个韭菜以外啥也不是。
是的，像那些我不清楚啊，其实像这样的看的话，我自己其实花了也是有蛮多冤枉钱的。因为像我们不应该花的钱，比如说就比如说那些你要去打卡一些网红餐厅，或者想要去一些网红的一些戏剧啊展览啊去看一看。但是呢，尤其是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说这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或不是一个了解背景的人，其实去看你是看不懂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冤枉钱，就看了之后没有收获的冤枉钱，我个人之前花了蛮多的。每次清点钱包的时候，本来可能月初的时候立了一个标准，说我这个月只能花多少钱，但是后面发现怎么又超了。就是每次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就会对于自己的，就我是每个月底自己对账的时候会去清点，说我在哪个类目花了多少钱。这个时候你才回顾发现，你之前那一笔一笔的账单可能就是100-200块钱，攒起来也是很大一笔钱的。
我只是很不理解，因为其实按道理来说，我很多朋友他们的工资没有我高，即便是在上海他们也没有我高，但是他们可能相对来说购买欲望也没有那么强烈，所以相反他们就像你说的，他们都能省下钱来。但我依旧也不理解呀，我觉得我没有买什么很那个的东西，怎么就还工资比他们高那么多，还省不下钱来呢？其实我也很费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个买多少算够的这个概念，因为你买多少都不够。会啊，但是我现在记账，但我现在记账没有办法去说我现在记，但是我能控制，我只是说去记录我用的每一笔钱，我能知道钱花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去达到说我能够去控制这个钱应该哪些地方可以花，哪些地方是不应该花的，所以我现在可能离攒下钱还有一些距离。而且我觉得攒钱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真的节俭节约节俭，真的是这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不能丢掉的。
所以说钱其实它就是一种权利，一种安全感，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做到说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想要去挥霍权力的这个欲望。所以呢，这个也就造成说我们对于安全感的缺失有时候就是靠消费来完成的。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越消费
越，
其实对自己其实越没安全感的，因为
你拥有的
越
多越
空虚。所以安全感其实有时候安全感它是靠你自身的价值来填的，而不是靠消费。虽然说这一点上我真的自己都还没有做到，但我有一定的意识了。所以以后的话，可能我自己就第一个是我肯定还是会坚持记账，而且会去盘算自己的类目。第二点的话是还是说每次花钱，尤其是可能确实很不在意的日常的小钱的时候，要问一下自己他花的到底值不值。真的有时候聚小成多，这一盘点之后你会发现那几十块钱100块钱积累下来一个月钱就那么多，就这样花出去了。
对，最后我想聊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就是说作为女孩子来说，为什么我们要攒钱，为什么就钱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我们拥有钱并不是说为了去把它更多的花掉，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女生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喊着说我要搞钱，搞什么都不如搞钱好，谈恋爱都不如搞钱，就大家都是抱有这样的一种口号去聊去沟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搞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一边搞钱一边花钱，相当于就是两边都是空的，就是啥也没有占到。
对
对吗？
对对，这个是很现实的。因为像就像确实现在大家喊的最响的口号就是我要成为富婆，然后我要去搞事业。但是呢，像搞事业的很多时候的目的，我觉得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如果真的 没有什么想，真的现在目前没有精神上的想要的东西的话，像最基础的或者最实在的房子，即使现在可能市场没有那么火热了，但是呢，它确确实实能够相比起花在别的地方，它相对来说比较安心的。所以呢，我觉得是有个目标，这个目标无论是到底是买房还是买别的，有一个能让稍微保值的一个目标，它是最好的。而不能简单的说是我想要挣更多的钱，但是要花更多的钱，这
那
就
你
完
一
全没
边
有
搞
意义
钱一
了。
边花钱的意义是什么呢？理解不了，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就因为大家现在都在喊这个口号，要搞钱，要搞钱，搞完钱，然后最后都在淘宝上花掉，然后凑成了薇娅的税款，这不是很荒谬吗？
反正我不希望说我的钱最后换成是说我在晚。就是睡觉之前的那20几道护肤工序，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因人而异吧。怎么说呢？大家有的人需要，有的人可能像我也不会，就不太会买很贵的护肤品。我觉得虽然你不能完全说人家那是智商税，但是吧，我觉得没有意义哈。我说最后一句话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应该就有没有看过很多年前一部电影叫《购物狂》，就是张柏芝演的，然后。购物狂，然后张柏芝、陈小春、刘青云、关安娜演的。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大家没有看过那个片子，就真的去看一看。就是当你觉得你很想买东西的时候，我建议你真的治一治吧，那是病。就当你过度消费的时候，它本身是一种，就你只要买很多东西，因为在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张柏芝就是一个购物狂，他就会不停的买，他看到的东西他忍不住，他就要买。那个剧就是有一种那种很荒诞的方式来讽刺，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冲动消费的这种东西了。他就是看到东西就要买，跟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当你非常想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当你非常想买一件你并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这是病，这是治，真的。
我觉得还是正确的看待说，到底说我想购物，说我想买东西这个概念，到底是谁灌输的？到底是你自己想买，还是说社会让你想买，还是因为身边的人说了，所以你想买？像这样的一个区分清楚，到底声音从哪儿传来？我觉得是能够更好的看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是不是真的想买。这一点的话，其实对认清楚我们自己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虽然我现在也还在修行中啊。
希望大家下一次，不管是谁谁谁，是哪个品牌或哪个什么企业或哪个主播，要是被爆出来又罚税什么，又被扣钱又什么，大家能够就是拍拍胸脯说，幸好我不是那颗韭菜。
是，我们也希望说，同为女生，我们也能够更有底气，无论是去对待自己生活，还是对待自己的每一样要买的一些小东西或者大件上，都能够想清楚自己想法。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喽。拜拜。
不想说话。